弟兄姊妹平安。上礼拜我们看了创世纪二十五章，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六章。这一章圣经是整章都是讲论关于以撒的事。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关于以撒的记载并不多。这一章跟下一章是两章主要的经文，讲到关于以撒的事。而今天这一段圣经，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就会发现这段经文跟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有许多类似的部分。因为在第十二章是讲到他的父亲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他也是在遇见饥荒的时候下到埃及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也是向那里的人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而二十章我们看见另一次亚伯拉罕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也就是跟今天以撒一样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他也是同样在那里对非利士人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所以这一章跟前面亚伯拉罕的经历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而圣经的作者他要使用这些类似之处来进一步说明神的信实。我们看见在这里作者写明以撒的一生可以说是重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一生。而过去神怎么样应许亚伯拉罕，而且神怎么样因着他的信实持守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他也同样坐在以撒的身上。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再扩大一点，圣经作者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的先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的先祖身上所做的一切，神将来也要在这些后代的以色列人身上做同样的事。过去神的信实是如何，今天甚至将来神的信实仍然是一样，仍然是可以信靠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经文。首先我们就看见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在以撒的日子那地有饥荒啊。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原文的次序做了一点点调整，原文是说在以撒的时候那个地方有饥荒，然后接下来作者就加上一个说明，他说这个饥荒是跟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时候所有的饥荒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当作者首先提到以撒的时候有饥荒，他立刻把这个饥荒跟亚伯拉罕他父亲亚伯拉罕那时候的饥荒分别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饥荒。那么亚伯拉罕那时候的饥荒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地，在那个地方有了饥荒，于是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因为那里的饥荒甚大，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要在那里暂时居住。我们要了解在巴勒斯坦地区啊，就是今天以色列这块地方，如果大家读圣经，你仔细读在生命记十一章，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带你们进去的那个地方是有山有谷之地啊。如果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基本上是有山有谷的地方，有平原但是有山林。那么在这种有山有谷的地方，农作物的生产就是靠一年两季的雨水，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说有春雨跟秋雨。如果神不降雨，没有春雨跟秋雨，那么就会带来干旱，一旦带来干旱就会产生饥荒。所以为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以下的祸会临到你们，其中就提到干旱跟饥荒。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要依靠耶和华神，依靠耶和华神按时赐下春雨跟秋雨来供应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然而在埃及却是不同， 埃及有一条主要的河流叫做尼罗河，这一条尼罗河每一年河水都会就说会涨溢到两岸，所以两岸的土地是很肥沃。不但如此，即使有时候干旱，这个尼罗河的河水他们还可以引水到两岸的平原这个田地来浇灌，所以在埃及比较不容易有饥荒产生。因此当巴勒斯坦地有饥荒的时候，很自然人就会想到下埃及去。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他就下埃及去。好，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作者特别说明以撒的时候所遇见的饥荒跟亚伯拉罕时候所遇见的饥荒是不同的，一方面的目的是要区分这两次的饥荒，第二方面的目的作者也借此就引出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的一个比较。当年亚伯拉罕在饥荒很大的时候他下埃及去，现在以撒在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他会不会也下埃及去呢？当年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是不是神也会做在以撒的身上呢？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那地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以撒就离开迦南地，他就往非利士人的地方叫基拉尔，就是往东南的方向去，到了他们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但是其实我们从接下来耶和华向他显现给予他的一个命令来看，以撒其实是要往埃及去，因为在接下来的第二节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所以显然他也是正在往埃及的路上去。好，当他到了这个基拉尔的时候，耶和华就在那里向以撒显现。那这一次耶和华向以撒的显现给以撒神的应许，但是在他提出他的应许之前，他先给以撒一命令。我们看看在这里耶和华给以撒什么样的命令。第一个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所以首先神吩咐以撒说你不要下埃及。第二，神说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这句话就反映创世纪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家本族，然后神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也因此耶和华他这样子来吩咐以撒，他也期待以撒能够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来顺服神的命令。所以接下来第三，神就很清楚告诉他说你要寄居在这里，也就是说神要他住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好，当神给他这个命令要他去遵守，接下来神也给他应许，如果他按着神的命令去遵行，那么神就应许以撒说我就必与你同在。好，我们看到这里的应许基本上在这里 耶和华给以撒的应许是重申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他也赐给以撒，换句话说他也要与以撒立约。那我们看在这里的应许有几个要点。第一个，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应许以撒如果他遵守神的命令住在基拉尔，神应许他要与以撒同在。那么这一点是在我们前面看到不管是创世纪主要是十二章还有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我们都看到神几次跟亚伯拉罕重述他给他的应许。那么在这前面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没有明文的提到说神的同在这个应许，所以这是新增加的。那么神的同在在旧约神向他的百姓 向他立约的百姓应许说他的同在，是含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保证神的保护和神的眷顾。换句话说，神与他百姓同在，就保证神必定保护他们，必定眷顾他们。那第二，神应许以撒说，我要赐福给你，这个跟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第三，神应许说，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神用复数，这些地，那么这些地就是包括正在闹饥荒的那一块迦南的地，也包括基拉尔现在以撒所在的地方。神用复数，也就是这些地。那当然这些地，这一块版图确实跟创世纪十五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给他的这一块迦南地是范围是如何，跟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应许亚伯拉罕的范围是一致的。那么第四，神对以撒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这个也是神曾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第五，神对以撒说，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在十二章的第三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基本上耶和华是向以撒重申他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他也同样要跟以撒来立约。所以他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他也要赐给以撒。那么但是在这个应许的最末了第五节，神说他要把这些应许赐给以撒，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在这里神向以撒说明，他把应许赐给以撒，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遵守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原文就是顺服 obey 啊，顺服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跟神的命令。那这一段神跟以撒之间的应许的对话，是跟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啊，十六节到十八节那一段互相呼应。创世纪二十二章是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而且是神应许说要来继承神给他的应许的这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在祭坛上。亚伯拉罕没有迟疑，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当他把以撒绑在祭坛上，要伸手拿刀杀害以撒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呼叫说，你万万不可伤害这个童子。于是他转身一看，树林里面有一只羊羔被夹在树林里，他就用那只羊羔来取代了以撒献祭给神。所以耶和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啊。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就呼叫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耶和华给以撒的应许就呼应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而耶和华很清楚的来说明一件事情，以撒得以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乃是因为，或者说乃是基于亚伯拉罕的顺服。换句话说，如果以撒也效法他的父亲一样的来顺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以撒的后裔第三代也同样可以继续的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神的应许虽然是神自己负责任来使他的应许能够成就，但是我们也看见人对神的顺服就使得我们成为神的器皿，让神的应许可以不断地传承到后代。换句话说，不顺服神的人或者说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因为神不会背乎他自己，这个应许不是自动就落在所有的人身上，唯有顺服神的人，这样的人神就用他们成为神的器皿，使得神的应许可以临到这些顺服的人身上，于是神的应许可以不断地传递下去。因为神这个应许不仅是给亚伯拉罕，也是给他后代的子子孙孙，因此借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以撒能够承受这个应许，而以撒如果顺服神，他的子孙也可以来承受这个应许，神自己负责人来成就他所说的。然而我们的顺服就成为神的器皿，让神可以来维持他的应许，可以来达成这个应许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在这里，在神给以撒应许之先，神先给他命令要他遵行，如果他遵行这个命令，神就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在以撒身上。然后神最末了又强调，我现在把你父亚伯拉罕，我应许给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让你来享受的时候，是因为你父亲亚伯拉罕的顺服。所以在这个上前后，我们看见当神提出应许的时候，也很清楚地表明一件事，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应许，我们首先要履行能够得享应许的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要去遵守神的命令。神每一次在圣经上给我们应许的时候，神都会列出一个命令，或者说神要我们照他的吩咐去做，然后他就提出应许，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照他所说的去做，我们就可以得享，或者说我们就可以真正去经历神的应许。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七章，神要把很多属灵的好东西给我们，因为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说，神已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祈求，他说你们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叩门，你们就必得着，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你们虽然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定了，神要把好东西给我们，他应许要把很多在基督里的恩典和祝福都给我们，但是我们要享受这些在基督里的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福气、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资源。神有一个要我们遵守的、要我们去履行的条件，那就是什么？要祈求。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向神支取，我们要向神求，求他来施恩，来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他。我们要向神求，求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可以悔改。我们要向他求，求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信靠他，也愿意更加顺服他。这一切属灵的资源是借着祷告，神才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得这些好东西，我们要履行一个条件，我们就是要祈求。所以今天如果在座我们的属灵很贫乏，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属灵上这么贫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享受到神应许的这么多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恩典、神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求。 我们没有履行这个应许的条件，我们就得不着。耶稣在升天以前，他给门徒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样使万民做门徒呢？要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而且要把凡是耶稣所教训他们的都教训这个人，这些人来遵守。如果我们照耶稣这样的一个命令去做，耶稣就应许说，那么我就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这里耶稣很清楚，我们要得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履行应许的条件，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是只是带他做结束祷告，不是只是带他受洗，我们要领他做门徒。他真的是奉耶稣的名归入父子圣灵，意思就是说他是跟基督联合，而且他是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等于说是完全的降服基督，过一个让基督做主做王的生活。而且凡是耶稣的教训，我们都教训他遵守，帮助他带领他，不只是把真理教导，也教导他怎么把真理活在生活里面，教训他去遵守。那么耶稣就应许他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享受应许，我们要履行应许的条件，那么神就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以撒，他针对神给他的命令跟应许，他怎么回应呢？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所以他就顺服神，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于是到他当他住在那里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见那地方的人就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当以撒住在基拉尔的时候，他顺服神的命令，这是他的信心。好，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就顺服神，他就住在基拉尔，他没有再继续往埃及去。但是当他住在基拉尔，我们看见他心中开始有害怕，害怕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所以我们看见他就说谎，用说谎来欺骗。我们如果来看看以撒，他为什么会心中害怕？前面神向他应许，对不起，神向他显现，而神也给他命令和应许。如果他遵守这个命令，那么神所应许的福就会临到他。那么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神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居住，我就必与你同在，我也要赐福给你。而现在我们看到以撒确实他相信神，这是他的信心，他相信神，他就住在基拉尔。那么既然他相信神，他顺服神，住在基拉尔，神就必然照神所应许的与他同在。换句话说，以撒是有神的同在。那么有神的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呢？还有什么可以害怕？我刚刚说了，在旧约里面，神的同在就是保证神的保护和神的眷顾，所以有神的同在，以撒还有什么可以惧怕呢？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以撒惧怕，他害怕非利士人会因为他美貌的妻子而杀他，意思就是说为了要抢夺他的妻子，就要杀了他才可以娶他的妻子为妻。那么在这里以撒是小信，不是不信，他因着信留在基拉尔，但是留在基拉尔他心中却小信，因为神已经应许与他同在，但是他却小信，他怕自己的生命失去。这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解释，可能大家可以明白。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耶稣讲完道，门徒就先上船渡过加利利海。那么耶稣散了众人以后，他才往门徒那里去， 所以在半夜四更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当他在海面上行走，门徒看到的时候，门徒以为是鬼怪，非常害怕，就喊叫。当门徒惧怕在喊叫的时候，耶稣就急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当门徒听见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彼得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求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什么？你来吧。于是彼得他就跨下船，所以这就是他的信心。耶稣说你来吧，他就从船上下去，他就走在水面上。但是当他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因为风浪很大，他就害怕，于是就开始往下沉。当他开始往下沉的时候，他就大声喊叫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他说，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所以这是一样的，我就是要说明，以撒不是不信，但是他确实是小信。他按着神的命令住在基拉尔，可是他虽然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却仍然有害怕，这是显出他的小信。因此出于他这样的小信，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性命，他就说谎。他说利百加是他的妻子，他以这样的说谎来欺骗那个地方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做的是一样的。刚刚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有两次，一次是在埃及人法老王的面前，第二次也是同样在非利士人亚比米勒王的面前，都同样说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子。同样的理由，亚伯拉罕心中害怕，害怕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他的妻子 的美貌会杀他，而他们这样做都是出于他们的小信，他们的小信带来心中的害怕，以至于最后他们就陷入这个罪中，用说谎来进行欺骗。而亚伯拉罕跟以撒这样的罪行，就使得当地的人有可能会娶他们的妻子，与他们的妻子同寝。而如果当地的人娶他们妻子，与他们妻子同寝，这样就会危害到神的应许的成就。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是从他的妻子以撒所生的儿子才是承受应许的后裔。当然以撒也是要从利百加所生的后裔，子孙才是承受应许的后裔。所以这样子他们的罪行不但把当地的人暴露在一个试探里面，使得当地的人有可能会跟他们的妻子同寝，而且让神的应许的成就有受到危险。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两次亲自插手来干预。在埃及的时候，神就降大灾给法老跟全部埃及人，那以至于法老就知道说亚伯拉罕撒拉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妹子是他的妻子。在亚比米勒的时候，神亲自在梦中向亚比米勒王显现，禁止他去沾染这个撒拉。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神两次介入来拦阻任何人沾染亚伯拉罕的妻子。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是非利士王他亲自下了一个禁令。所以我们看见以撒说了谎来欺骗那里的人，他在那里住了许久，第八节。可是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就从窗户里往外看，看见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在戏玩。非利士王亚比米勒有一天终于在一个机会，偶然的机会里面，他看到以撒跟他的妻子在戏玩，而这一个戏玩的光景显出他们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绝对不是仅止于兄妹的关系，而是一种夫妻的关系。所以亚比米勒王他就发现了事实，原来利百加 不是以撒的妹子，乃是他的妻子，他就把以撒招来，他就质问以撒，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这个亚比米勒王质问以撒，他说谎欺骗他们的动机何在？他明明是你的妹子，你为什么明明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说是你的妹子呢？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所以以撒就回答说，我恐怕我因他而死。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所以以撒就承认他心中的害怕。所以亚比米勒王就再进一步来斥责他，他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亚比米勒王就责备斥责以撒，他说，你所做的事不是为我们带来神的祝福，相反的，你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当中，我们很有可能就会陷在罪的里面。以撒为救自己的命令，你为了救你自己的性命，结果你就让其他所有人的生命都暴露在危险之中。所以亚比米勒看见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很深切地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就颁布了一道谕令，他就晓谕他的众民说，凡沾着这人或是他的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就禁止任何人伤害以撒和利百加，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命令，那么就要把他治死，换句话说要处死刑。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比米勒他对以撒的斥责，以及他颁布禁令来防止他的百姓犯罪，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可以说在神的面前可以算是一个义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敬虔的外邦人，因为他敬畏神，他不愿意落在罪中得罪神，在神面前犯罪。那么他这样子显出的这个义，跟以撒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事实上，以撒看起来还不如这个亚比米勒王有义，因为以撒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把他的妻子，甚至使得整个非利士地的人，他们的生命都陷在危险的当中。但是我们看见，虽然以撒是一个小信的人，虽然以撒他在道德上并不完全，但确实圣经很清楚写明，以撒是确实信靠顺服神的人，因为他在神向他显现给他命令和应许的时候，他就照着去做，他就遵守神的命令而住在基拉尔，没有下到埃及去，所以他确实是有信心。虽然因为他的小信带来了危机，然而信实的神却照神给以撒的应许与他同在，就借着亚比米勒王的禁令来保护了以撒。因为亚比米勒王禁令不但是说你们任何人沾利百撒，而且他是说你们任何人沾着这个人跟他的妻子，所以亚比米勒的禁令不但保护利百加，他连以撒都放进去。神是信实的，以撒对神的信心虽然有小信的时候，虽然道德上是不完全，但是神鉴察他，知道他是真实信靠顺服的人，所以神的信实就按着他所应许以撒的与他同在来保护他。但这里神是借着亚比米勒王所下的禁令就保护了以撒跟他的妻子，而且神也照他应许的赐福给以撒。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撒就承受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所承受的福，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那么神应许赐给以撒的福 乃是他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现在也赐给以撒。而当神赐福给以撒的时候，神也以物质的昌大跟丰盛来表明。换句话说，基本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是一个属灵的，属灵基本上是属灵的，属灵的祝福。但是神也以物质的昌盛来表明，来或者说来作为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人在属灵上承受了神所给的应许。正如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神也在物质上使他非常的昌大，非常的丰盛。那我们要了解，在旧约的时代，神对于跟他立约的百姓应许要赐福给他们的时候，首先绝对这个福是属灵的，是属灵的祝福。但是同时神也会赐下物质的丰富，物质的昌大，来作为一个证明，证明神确实照应许的把属灵的祝福赐给他们。所以这是在旧约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也给那些属他的人有应许，应许要赐福给他们。好像我刚刚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已经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所以神对在新约时代属他的人也有同样赐福的应许。然而在新约时代，这个所应许的福主要是属灵上的，虽然不排斥物质上的，但是却不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神所应许的福主要是属灵上，有时候神也会同时加上物质上的祝福，但那不是必然。不像在旧约，旧约神给的应许主要也是属灵，但是神会再用物质的丰富来做证明。那么在新约就与旧约有不同，我们所承受主要是属灵的应许，有时候神也会同时加给我们物质的丰富，然而也有时候神没有在物质上把丰富或者昌大赐给我们，而相反的，甚至有时候在物质上可能我们是贫穷的。不过神应许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他都会供应我们。这个需用换句话说，他一定会负责任，但是不一定是要像旧约的时代给我们在物质上一样的丰富。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看神在物质上所赐给以撒的福有哪些方面呢？第一，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以撒就去这个做农夫啊，他在那里耕种，在这里说神就让他有百倍的收成，这证明神确实是与以撒同在，而且眷顾他。以撒为了逃避饥荒，他想下埃及去，但是当神向他显现吩咐他不要下埃及，要他住在基拉尔的时候，他就顺服神，于是神就按神所应许的赐福给他。当他耕种的时候，神就让他收成，不仅是30倍，不仅是60倍，而是100倍。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图画跟那个正在闹饥荒的迦南地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这显明神确实与他同在，而且神眷顾他，赐福给他。不但如此，接下来我们看到有牛群羊群，所以他所拥有的牲畜也是大大的繁殖兴旺。不但如此，第三，他又有许多的仆人啊，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田地和要耕种的田地，还有这些牲畜，所以神也就给他许多的仆人可以来从事这些生产。不但如此，我们从接下来我们要看挖井的这一段记载，以撒在旷野挖井，当他挖井的时候，他不管在哪里 他挖的井都可以得着水泉。我们要了解基拉尔这些地方是属于旷野，在这些旷野的地区每年下雨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能单单靠下雨量来浇灌农作物，来供应牲畜所需要喝的水，所以他们一定要挖井，挖到井，这个井是地下的泉水，那就借着挖井所得到的水泉才可以来足够供应这些农作物跟牲畜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非利士人要阻止以撒，不要让他继续昌大，他们就把他父亲亚伯拉罕挖的井通通用土填起来。而以撒重新去挖掘的时候，不管他被迫到哪里去挖井，他都可以得到泉水啊。等等，我们会进一步看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确实是与他同在，而且祝福他。因此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在第十二节明明的指出耶和华赐福给他。不但如此，第十三节这创世纪的作者还加以强调，怎么样来强调耶和华赐福给他呢？我们中文圣经是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如果我们按原文来直译，直接翻译，我们更可以看到作者是怎么样来强调神赐福给以撒。直接翻译是他就成为昌大，并且继续成为更加昌大，直到他成为极其昌大。所以作者用这样的方式，他变成昌大，而且继续成为更加的昌大，一直到他成为极其的昌大，来强调神如何的来赐福给以撒。当以撒在神的同在和赐福之下越来越昌大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跟当地的非利士人开始起了冲突。那么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四节，非利士人就嫉妒他。由于神这样子大大的赐福给以撒，以撒日渐昌大。而第十六节，亚比米勒对他说，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不但非常的昌大，他昌大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比非利士人更加的强盛，以至于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所以他们就跟他作对，就带来了冲突。那非利士人怎么样来敌对他呢？首先第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所以亚伯拉罕在世也曾经在这一块地方寄居，在这一块地方寄居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挖了许多的水井，但是非利士人就把这些井通通用土填满，他们不要让以撒从这些井来取水，来阻止以撒日渐的昌大。不但如此，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他们的王亚比米勒就赶逐以撒离开他们，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所以以撒他没有争，他没有去争论，他就离开。十七节，以撒离开那里，就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所以以撒就离开那个非利士人居住的这的地方，他去到基拉尔谷。基拉尔谷是一条溪谷，我们要了解在巴勒斯坦，去过以色列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坐公路的时候，有时候走下坡，非常大的下坡，那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下坡下到底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底是一条溪谷，所以我们会看到路旁有一根木棍，它上面有刻的，刻就是警告，一旦在夏天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溪谷立刻就会暴涨，就会变成一条深河。但是如果在干旱的时候，这个溪谷基本上就通通干了，所以谷底河床就通通露出来。 那么以撒呢，他就搬到基拉尔谷，也就是这样一条溪谷的地方去，在那里居住。于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撒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冲突。当以撒他去重挖他父亲那个时代所挖出来的井，被非利士人塞住，所以他去把他们重挖出来。所以18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所以虽然非利士人把这些他父亲挖的井塞住了，以撒他回去把井重新挖出来。当他重新挖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每挖一个井他就能够得到水，然后他就按着他父亲给这个井所命的名来命名，意思就是说他要声明他对于这些井是拥有所有权，因为他父亲挖出来给井命名就是表示所有权啊。那么以撒就要声明这些井是属于他的。但是我们看见19节，当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就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取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所以他第一次挖出一口井来，这些基拉尔的牧人非利士人马上就来跟他相争，而在相争的时候，以撒就给这口井取名叫埃瑟，因为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既然基拉尔人来跟他相争，于是以撒就退去，他就再去挖另外一口井。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个井争竞，所以以撒就给这个井取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敌对的意思，或者说为敌的意思。以撒不跟他们争，以撒再去挖另外一口井，可是当他又挖出井水的时候，非利士人又来跟他争。不管以撒被迫要另外再去挖井，不管他到哪里，他每挖他就可以得到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第二次的冲突，他再给那个井取名叫做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然而以撒不跟他们争，他又离开，他再去别的地方再去挖。22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第三次以撒再被迫去挖井的时候，挖出来不再有争竞，非利士人不再来跟他们相争，于是以撒给这个井取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终于耶和华给我们宽阔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必定昌盛，因为耶和华应许要赐福给他。好，当他在挖第三口井终于得享平安之后，23节，以撒就从那里往别示巴去。别示巴这个地方跟基拉尔相距不是太远，所以他就从那里就去到别示巴。那么在别示巴这个地方，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也曾经在那里挖过一口井，而亚伯拉罕给那个井命名叫别示巴，也给那个城市命名叫别示巴。所以以撒他就去到别示巴，在别示巴的地方，耶和华再一次向他显现，而且对他重申前一次耶和华所给他的应许。那基本上这一次是跟上一次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那天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耶和华再一次跟他重申耶和华跟他立约的应许，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同样的，耶和华再一次强调他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而赐福给以撒，所以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成为现在他跟以撒再一次立约，要把这个应许赐给以撒。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约，这个约乃是神已经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现在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他也要跟以撒立这个约。但是这一次的重生应许呢，我们看到着重强调神的同在。神对这个以撒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神知道以撒，我们看到前面那个事件，他心中惧怕，所以这一次神强调神的同在，要他不要怕。以撒做出什么回应呢？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而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也在那里挖一口井。这里我们看到，正如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当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做出的回应也是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撒也照样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说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他以这样的敬拜来表达他对于神的应许所具有的信心和他心中的感谢。所以他对神应许的信心以及他对神应许的感恩，就借着这个敬拜来向神表达。因此以撒他就住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因为神既然说你不要惧怕，我要与你同在，所以他就按着神的应许就住在那里。那当然这里告诉我们在那里挖一口井，不过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当他住在别示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同着他的朋友亚户沙跟他的军长菲各，就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他们为什么来见以撒呢？接下来亚比米勒的话就显出来，因为亚比米勒他们认明了神确实是与以撒同在，而且赐福给以撒，所以他们要求要跟以撒立约。在这里亚比米勒说，他说对不起，他们来的时候中间我漏哈，以撒就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但是亚比米勒就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当然这个王把他们自己怎么对待以撒，他是说他们怎么样厚待以撒，怎么样打发他平平安的去。但是我们从前面所看的，我们知道不尽如此哈。不过无论如何，虽然非利士人看见以撒日渐昌大，他们就嫉妒他，于是他们就极尽所能的来阻止他更加的昌大。他们就把他父亲所挖的井通通用土填起来，他们就与他为敌，甚至以撒每挖一个井，他们就来跟他相争。然而神的同在却让以撒继续不断的昌大，所以以撒不管被迫要到哪里再去挖井，神都让他能够得到泉水，他就继续的昌大。最后这些非利士人不得不承认，以撒的昌盛确实是来自于耶和华。所以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所以对这些非利士人而言，他们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来跟以撒寻求和睦，借着寻求跟以撒的和睦，使他们也得以分享神的赐福。所以亚比米勒就要求跟以撒来立约。于是30节，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这个设摆宴席在古代立约的时候，设摆宴席是立约的程序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后面这个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立约的时候也是设摆宴席 这个前面亚伯拉罕也曾经跟亚比米勒王他们立约，也是类似。所以这个设摆宴席是在立约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摆宴席的人，设宴的人，是以此来表明他接纳那个被邀请参与宴席的人进入他的家族。所以以撒就设摆宴席来接待他们，表明他的接纳。于是他们清早起来，第二天次日清早起来，就彼此起誓立约，然后以撒就送他们很平安的离去。所以我们看见，正如他的父亲，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以撒也成为那些来要求他跟他们立约的这些外邦人蒙福的一个源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以撒也是如此，这些外邦的人来寻求跟他们立约，他们成为这些外邦人蒙福的源头。不但如此，以撒也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靠神，他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与他们和平共处。所以最末了，作者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天，这是一个强调，作者特别强调那一天。哪一天呢？就是清早起来他们彼此起誓立约的那一天。就在以撒跟亚比米勒彼此起誓立约的同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就在立约的这一天，他的仆人告诉以撒说，我们又挖了一口井，而且仆人特别强调我们得了水。所以这里是要让我们看见，以撒他信靠神，而与非利士人立约，与他们和睦共处，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神的赐福，就使以撒继续的昌大。神就在那一天，他们又挖了一口井，那仆人特别强调，我们得了水了。所以以撒就给这个井取名叫示巴，于是这个城就叫别示巴。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圣经，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主要描述以撒，他乃是跟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脚中行，他也从神领受同样的命令和应许，而他也同样做出顺服的回应，他也跟他的父亲一样面对同样的试验，而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小信。但是他也跟他父亲一样，同样亲身经历了神的应许初步的成就。他承受的这些物质上的赐福，是证明以撒确实是那位承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位后裔。因此，过去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今天我们看见他也同样坐在以撒的身上。作者要借着这个来向我们所有的读者说明，过去神是如何的信实，现在神也是如何的信实，将来神也是如何的信实。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仍然是持守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神。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继续不断的来信靠神的信实。因此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当同样效法亚伯拉罕跟以撒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应许的信心，以及效法他们对神的顺服。我们不管是在危险，是在仍然应当像他们一样艰辛的来信靠这位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享神给我们所应许的同在和神的供应。我在结束的时候就想用我自己一点点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经过祷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庄牧师就决定 来美国深造，那那一次的深造当然是在他的专业，就是化工界。我们为什么清楚神的旨意呢？我们不是一开始我们就去考托福，去申请学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的祷告，然后看看神有没有给我们开路。当时我们是决定我们什么都不做，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先从单单从祷告里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要我们到美国，庄牧师到美国进修。他如果要我们来进修，除了是专业上的进修，他还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托付，属灵上的属神的托付，要我们来美国来服侍他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其实最先庄牧师跟我提这个事情，我是反对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一切生活都非常的稳定。庄牧师29岁做一个很大的化工厂的副厂长，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是非常的参与，所以我不想变动。但是我说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神就分别用他的话，圣经上的话，来使我们清楚明白他的旨意是要我们，他的旨意是带领我们出国来深造。好，但是呢，我心里面开始害怕。我害怕的原因是我们两个女儿呢，从小非常的体弱多病。当然后来我们到了美国第一年就查出来他们两个都是有地中海型的贫血病，其中有一个比较严重，我们的大女儿比较严重，小的比较轻微。但是可能也是这样子，他们从小真的是从年头病到年尾，而且他们生病的时候都是经历很多的危险的状况。所以当时我心里开始害怕，因为在台湾我觉得我要去找医生，那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可以很快打电话找到医生。甚至我们当时看的一个医生是我的远亲，有时候我半夜我都会打电话去给他，或者清晨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孩子譬如说是发高烧或者呕吐，我天一亮我就抱着孩子，牧师还在家睡觉，那另外一个孩子在家，我就抱着孩子叫了一计程车，清晨5点我都会去找这个远亲这个医生，他刚好也是小儿科。但是来美国这么陌生一个地方，而且我听说美国看医生不是像在台湾那样，而且在这里你要先看家庭医生，又要排这个make appointment， 就要约诊等等之类，然后又告诉我说保险费很贵的，这里看医生是很贵。我的心开始害怕，我很忧虑，我想到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体我们怎么去。但是很感谢神，庄牧师先在79年的秋天先来，因为当时台湾政府的规定是要半年后才可以稀卷，所以那半年我就住在台北跟我婆婆住。那也是在一次的主日崇拜，我就听见一位属灵的长辈，当时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院长，他传讲了一篇信息。这篇信息的题目就是神的同在。林院长很清楚地说明，如果我们履行应许的条件，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应许，神同在的应许。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从神的话就得到了力量。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是明白神的旨意，是顺服神所做的，那我就知道神会跟我们同在。既然神与我同在，我就不害怕，我真的不害怕，那个害怕就完全除去了。但是神同在的应许并不是我们来美国孩子身体就可以健康了，就不生病了。其实到了美国以后，孩子仍然是像在台湾的时候一样，从年头病到年尾。甚至有一次 我们的小女儿啊 Joyce， 她发高烧啊，我的两个孩子只要一发现他们发烧的时候，就已经都是104度到106度。有一次去到医生那里107度，发这么高的烧，而且不是说吃了Tylenol就退烧。那么但是常常我们看了医生，医生如果开了抗生素，抗生素通常吃了一天烧就会开始降，不会一下退清，它这个药物控制那个细菌，它是慢慢退烧。那一次我们的小女儿 Joyce 她已经发高烧几天，医生已经开了抗生素给她吃，但是她的烧一点都不退，维持在104度105度的高烧，连我给他吃 Tylenol 都丝毫不退。我就想起来那时候的光景，我就除了吃药还一直拿他去冲水，因为这医生教的方法，擦酒精，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五天烧都不退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医生，医生说可能需要验血，因为医生也不知道，因为已经吃了抗生素，所以就叫我们去急诊处，大医院的急诊处，让急诊处再做检查，然后给他验血，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去折腾了好多个4-5个钟头，最后查出来还是认为他是中耳发炎，所以医生就给他换一种抗生素。当我们终于折腾完了出来的时候，所有大部分的药房都关门了，以前不像现在24小时药房很多，以前大部分药房都是按时候关门，只有很少的24小时的药房，所以我们要跑很远去买药。但是这个屋漏偏逢下雨，牧师一摸他的那个皮夹子不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所以我们连一毛钱都没有。那以前也不像现在你随时可以去插卡啊，可以去领钱，所以我们回去就去跟同学借钱，借了钱以后牧师再开很远的地方去那个药房拿药。当牧师去拿药的时候，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我心里面很诚实说我害怕，因为五天的高烧一点都不退，我真的有一个恐惧，害怕这个病会把孩子的生命夺走。但是当我跪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圣灵就提醒我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把他的羊夺走。当神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有了平安。是的，可能这个疾病最终会把 Joyce 的生命夺走，但是我不用怕，因为我的天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把 Joyce 从神的手中夺走。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他地上的生命结束了，撒旦也不会把他的生命从神的手中夺走，我就有了很大的平安，我再也不惧怕。我跟神说，神啊，就按你的旨意行，如果你就是要带他去，我知道你比万有还大，撒旦或者这个疾病都不能夺走 Joyce 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很奇妙，当我这样子来经历神的时候，我祷告完起来，我再去看他，发现他开始出汗，拼命的出汗，根本就还没有吃那个新药他就开始出汗，到第二天清晨起来，他的烧完全的退清了。神让我再一次经历他的同在，是的，有他同在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到了1990年，我们很清楚神的呼召，一起来美国在神学院接受神的装备。95年我们从神学院毕业，当我们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是一心想要在神学院教书，因为当时有两个很大的神学院，华人的神学院都邀请庄牧师去神学院教书，我们觉得我们的恩赐也是适合做教导的工作。 但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甚至我们的朋友啊，你们当中很熟悉的苏文峰牧师，他们也劝我们不要慕会，说慕会实在是太辛苦了，他们也看了很多，所以我们一心也是想要在神学院来啊教做教导的工作，但是神要我们牧会的呼召一直的不断的来啊，就是说神也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就是说在祷告当中也在听见他要啊，就是说有一个可能性，是不是要我们去牧会呢？当时我们很害怕，我们真的害怕。我甚至跟一个牧师说，我说你晓得祖坤，我说你知道他的恩赐，他的个性，他真的是牧会真的不是他的恩赐所能够做的。在我们的害怕当中，神再一次借着我母亲的离开，那一年我的母亲被主接去，但是我的母亲在我最后的一个阶段，她不断地跟来看她的人一起读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在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他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要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我们 一生一世必有耶和华的恩惠跟慈爱随着我们。神就用这一篇诗篇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就决定走入牧会，虽然带着恐惧，但是我们顺服。既然决定要牧会，当时有许多的邀请，但是其中我们最放在考虑当中的一个是我们在新竹的牧会，就是我们曾经在新竹住了七年，另外一个就是在 Boston 啊 Lexington 的教会。当我们开始考虑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倾向要回新竹，因为我们还是对自己的国家跟同胞有很深的负担，很想回去，但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能够继续的祷告。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在我们做最后决定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几个礼拜或一个月，庄牧师他觉得已经清楚，他愿意到 Boston 来牧会。主要的考虑当然是，这从我们读神学院开始，许多从中国国内来的学者，好像神开了一个很敞开的福音的门，而庄牧师的恩赐是布道，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失去。那么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写这一方面，所以最后他就想，也许就是先在北美可以把他自己神给他的这个恩赐能够用在这方面。但是那时候我还是不清楚，我还是觉得要回去，一直到有一天圣灵指出我的罪来，圣灵很清楚的在我心中责备我，他说你想回新竹，因为你害怕走，你想选择走一条容易的路，因为来 Boston 是我们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也听了一些关于那个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神很严厉的斥责我，你想回新竹，因为你想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我看不到我的动机，神把我的动机显出来给我看，所以当神这样子显明我的动机，斥责我，我就告诉神说我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神要带领我们到 Boston 来，但是这时候神也同时给我一个宝贵的应许，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当时摩西已经死了，神要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给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神就应许约书亚说，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把这应许给我，当然这里也有命令，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命令。所以带着神的应许，我们到了 Boston， 在这里开始我们的牧会。牧会是非常的艰苦，我真的是可以说在这全世界没有一种侍奉是或者工作是比牧会更加的艰苦，或者换一个说法，要做神忠心的仆人是非常的艰苦。而这一种的艰苦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所能够明白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真是不可能走到如今。在这个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小信的时候，我也有不完全的时候，但是我没有违背神的话，这律法书上的话没有离开我的口，我昼夜思想，我竭力的去遵行，因此我也就经历神的同在。虽然有这许多的艰苦，但是在这当中神的同在带领我进入更丰富属灵的境地，让我更加认识他，让我更加被炼净，让我更加能够跟随他，顺服信靠他。这一切属灵的丰富都因着神的同在就赐下来，让我们在这整个牧会一直到如今真的是经历神丰富的同在，神丰富的属灵的祝福。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见证，我想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同样的来信靠这位信实的神，他真是信实的，他昨天如何，他的信实如何，今天他的信实仍然是一样，明天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信靠他来走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享受神的应许，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责任，要对他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进入跟你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你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是你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你要给的确实是好东西，好得无比。然而我们也明白，若是我们想要领受你所应许的福，我们有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要履行应许所必要的条件。我们谢谢主借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一生，让我们明白你怎么样坐在他们身上，你也会同样坐在我们身上。求主你把从你而来的信心，对你的顺服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和以撒一样的全心的来相信，来信靠你，来顺服你。虽然我们也会有小信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是不完全，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主的话。因为保罗曾经说，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从我身上所听见所学习所看见的， 你们都要去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去履行应许的条件，好叫我们也一样得享神的同在，以及神同在所带来一切的赐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